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好像今天是不是 long weekend， 大家没有什么精神。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这样子差不多。好，感谢主。好，
感谢主。
我们可以在神赐给我们今天很美的天哈，在里面，我们可以一同来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
感谢神俾我好天气，我哋一起嚟敬拜神。
之前曾经读过一个小小的故事。
以前睇过个小小的故事。
好，里面讲到一个刚刚读完初中的孩子。
佢里面讲到啱啱读完初中嘅一个小朋友。
你知道那个 teenager 哈，他们对生活、对工作就开始就有很多自以为很得意的一些的想法，就在那个时候 teenager 的时候就出来了。
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好多嘅想法，呢啲嘅自我出嚟啦。
我想在座我们做父母的哈，都有这样子的感受哈，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特别他们会觉得，我已经是一个 adult 了，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我相信在座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些年轻人已经觉得自己是成人，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想法还是很孩子。
但其实他们很多时候的想法仍然是很孩子气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的这些孩子们呢，他们通常就是很讨厌做这个日常的小的事情。
你看到这些年轻人在这段时间里面通常都很不想做一些小事情的。
那他父亲就责备他，就说你大事呢做不来，小事又不做。
他爸爸跟他说，大事你做不成，小事你又不肯做。
这个孩子在里面，但是就很嗤之以鼻，在里面非常滔滔不绝的来讲他将来有什么 dream 有什么宏大的理想。
这个年轻人就将他爸爸的说话嗤之以鼻，就仍然觉得他自己有很宏大的理想。
那父亲就大声的跟他命令他说，你把手举起来。
跟着爸爸就大声叫他，你将他手举起来。
那个孩子就是广东话说，都懒得理他，懒得理他，就是说他会觉得爸爸很可笑。
他觉得他爸爸很可笑
，但是爸爸还这样子很严厉的要求他把手举起来。
但爸爸仍然很严厉的命令他，叫将手举起来。
那他就真的后来还是被震撼到了，被震慑到了，所以就把手就举起来。
他终于被震慑到了，所以就将手举起来。
父亲就跟他说，
父亲就跟他说，
你好好的看一看，
你好好看看，
手呢总比你的头高，
手总是比头高。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无论干什么事情，
即是说无论你做什么，
实干是第一重要的，
实干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想得多好，你讲得多好，你都要干。
无论你想得多好，讲得多好，你都要做出来。
你要动手干，
你要动手来做
，你这样子在里面夸夸其谈，到最后只能够是一无所成。
你这样夸夸其谈呢，最后是一无所有的
，结果父亲的这一轮话就让孩子开启了。
结果这一段说话，父亲这段说话就令到这个年轻人开启了，
让他明白作为一个少年人的那种的浮躁跟肤浅
，令到他这个少年人看到他自己的浮躁和肤浅
，所以这个的故事也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真的是行动比嘴巴和在里面呢是夸夸其谈是更重要的
，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到行动比嘴巴，夸夸其谈更重要
，行为呢能够见证信心的那种的真实，
行为能够见证信心的真实。
人不能够只是说能说不能行，
人能够只能说不能行
，不能够说只是会做梦但是就不会做事情，
但不能够只是发梦就不做事，
也不能够只是有意向却没有实践出来
，不能够只是有意向而不实践出来。
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你记得第二到第三章，
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的第二第三章，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向使命感的人，
你看到一个非常有意向和使命感的人，
但是同样他也是非常实干有智慧的属灵领袖，
但是也是一个实在做得出来的属灵领袖，
他的名字就叫做尼希米，
他的名字叫做尼希米。
当神给了他意向之后，
当神俾佢睇到异象之后，
给他托付给他使命之后，
托付咗使命俾佢之后，
几个月的默默的祷告，
经过几个月嘅默默祷告，
好，你就可以看到他不单单的，把这样子的一个的异象使命，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佢虽然冇将呢个异象使命话俾人听，
但是他就是向神祷告祈求，
向神祷告祈求。
他更不忘记，就是说在祷告里面，他也放眼那个眼光来再看一下，在前路应该怎么走，怎么行。
他更加在祷告里面将他眼光放得更加远，看到前面的道路怎样行，怎样计划。
他不像有些人在里面做神的事工，眼目眼光很短浅。
他不像有些人做神的事工，他眼光短浅。
他真的是在里面。尼希米呢，他真的是在里面，他是预先策划。
尼希米在他的计划预先计划好，
然后在当中他就慢慢的把这个意象传递出来，然后在里面慢慢的用智慧来执行出来，
然后将这个意象传出来，然后慢慢用智慧的来讲出来。
所以今天我用一个题目很长，从静候预备到履行使命。
所以今天的题目很长，是从静候预备到履行使命。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尼希米他怎么样子来静候预备，一直到把他的那个使命怎样子的实行出来。
我们来看尼希米怎么从静候预备到履行使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我们存一个敬畏你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每当我们翻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战惊，因为在你宝贵的话语当中，你赐给了我们许许多多你宝贵的真理。你的话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宝贵的粮食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今天借着你宝贵的话，向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新朋友的心来说话。主，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宝贵话语当中，在你的真理当中可以得到饱足。因为我们相信在这样子一个时代，人饥饿非因无饼，人饥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缺少了神的话。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一次我们看了尼希米记的第一章，
上次我们看了尼希米记的第一章。
在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那样子的荒凉，
那时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荒凉，
他心中就有强烈的负担，
他心里面有很强烈的负担，
他就不住的祷告，
他就不住的祈祷。
好，所以呢，你就我们在第一章里面都看到他怎样子的一个的进食，怎样子的一个的祷告。
所以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怎样禁食和一直的祈祷。
今天我们进入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章。
今天我们进入尼希米记的第二章。
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施恩典来帮助尼希米来完成神托付给他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向使命。
我们看到神怎样向他施恩典，叫他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
好，我再重复一下，我们说所罗巴伯，神是让他在里面建了那个的重建了那个圣殿。
我们重复一下，所罗巴伯，神能够重建那个圣殿。
以斯拉，神托付给他的是要让他重建圣名。
以斯拉是重建圣民。
尼希米，神是托付给他是要在里面重建城墙。
尼希米神托付给他的就是重建城墙。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说了尼希米跟以斯拉是在希伯来书是同一卷书的时候，神兴起了这三个的领袖，托付给他们三个不同的这样子的使命跟任务。
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是同一卷书，我们看到神交托给他们的使命。
而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的第二章先。
我们首先看尼希米的第二章。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到第十节。
我们首先看一到十节。
好，看看尼希米怎样子来静候时机，怎样子来做充分的准备。
我们看尼希米怎样去静候时机和充分的准备。
你首先可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非常耐心的来等候神给他时机。
我们看到一至三节，尼希米怎样耐心等候神的时机。
那上一次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第一章，在里面讲到他在里面在祭司流月的时候，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那个时候他在里面就 祷告了。
我们在第一章一节里面看到他 在基斯流月里面、开始祷告。
刚才主席已经带大家读过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节。
刚才主席已经带领大家读了尼希米记的二章一节。
哦，这里面讲到告诉我们一个时间点，他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
当时讲到一个嘅时间，亚达薛西王嘅年系尼散月。
如果大家留意看一下犹太人的那个日历的时候，
我哋大家留意睇睇呢个犹太人嘅月历。
你就可以看到在里面的时候啊，大家。It doesn't work. Okay, it doesn't matter. 好，我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这黑色的那个是我们的西历。
里面黑色个圈呢，就是我们的西历。
所以你可以对比一下，你就很容易知道哦，原来基斯流月其实就是当时在里面大概是十一月、十二月。
咁大家睇到基斯流月就系当时嘅十一月、十二月。
啊，尼散月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大概三四月左右。
尼散月就大概三四月左右。
那你就可以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其实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在里面的那个的祷告，它大概持续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从第二章里面看到尼希米当时的祷告大概有三四个月，
也就是说尼希米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不断的为这件事情默默的不断的祷告，
看到尼希米在为了这件事情默默的祷告。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他每天依然好好的做好他自己分内的工作。他分内的工作是什么？又考考大家。
他每天都仍然做分内工作，他分内工作是什么？请大家。
好，我看到 Tammy 的嘴巴动一动了，纠正好在里面。好，他是一个纠正，他每一天还是继续的做他该做的事情。 他在王旁边来服侍。
他仍然要做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王旁边做这个酒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依然尽忠职守。
在他等候的过程里面，他仍然尽忠职守。
好，你可以看到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他说我素来在王的面前没有愁容。
第二章一节里面他讲到，我素来在面前没有愁容。
好，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里面那样子的尽忠的在里面来，非常敬业的在里面每一天的来做好他本分的工作。
我们看到他尽忠的敬业的做好他每日的工作。
但是你知道他一直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他不断的想象，想就说在里面晓得，就说耶路撒冷这个时候那样子的一个的荒凉，引发他心里面的那种的愁苦，那种的忧伤一直的都在他心里面。
在他的禁食祷告里面仍然纪念到耶路撒冷的荒凉，所以这种思绪就令到他非常有一个愁容在面上。
以至于这种的愁容你可以看到在第二节里面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愁容我们在这个第二节里面看到。
因为在里面第二节里面就很清楚的，这种的愁容以至于在里面王都发现了。
这个愁容明显到王都发现。
好，你可以知道他在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
他是很为神的国神的事情在里面他在当中非常的以此为念，
他在神的国神的事情他时常都以此为念。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三节的时候，
看到第三节，
当他这样子的一个心里面的那个的负担，那种的忧愁容被王发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心里面负担在第三节里面看到被王发现了。
王就在里面，他就对王说，他就说愿王万岁，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一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么？
他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没有无愁容呢？
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在忍耐等候这么久的祷告之后，他知道这个时候时机来了，神给他的机会来了。
他忍耐祷告咁长嘅时间，最后他睇到呢个时机嚟到，神安排嘅时机嚟到。
因为足足四个月了。
因为已经四个月了。
他 这个时候抓住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他跟王在里面来分享他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负担。
他就把握住这个机会跟王分享他心里面的负担。
足足四个月，他都是没有冲动的行事，他是在那里面默默的祷告。
足足四个月，他没有冲动行事，而且继续默默的祷告。
安静等候上帝的时间跟机会。
安静等候上帝的时间和机会。
那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认同，那安静等候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安静等候神是不容易。
因为我的本性上面通常都很容易，就是说很容易就跑在神的旨意之前，很容易就跑在神的旨意之外了。
因为我们的本性有很多时候都很喜欢走在神的旨意之前，神的旨意以外。
我就是一个例子。
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个性非常的急。
我未信主之前，我个性非常急。
但是信了主之后，
但
是
信主啊，
神就一步一步的要打磨我这样子非常急躁的这样子一个个性。
神就打磨这个嘅急躁嘅个性。
当然现在还在磨哈。
仍然继续嘅打磨。
但是我就记得，在我刚刚出来服事的初期的时候，
我记得我初出来服事的时候，
神就安排好几个，就是他们个性是很慢的弟兄姐妹的，就在我的生命里面。
神就安排好几个慢的弟兄姐妹来在我周围。
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星期五晚上我们要准备团契了。
我记得印象好深嘅，每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哋预备团契。
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现在一样哈，在里面要自己煮饭的，有个大锅哈，煮饭哈在里面，星期五晚上要煮饭炒菜。
我哋星期五晚上都系预备煮饭炒菜嘅。
但我印象很深，大概五点多了，我就从我的办公室里面出来，我就准备煮饭了。那我一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坐在那里。
我印象好深就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但我一出来就见到一个年轻人在那里。
他姓高，个子也很高，我就说哎，高哥你在那儿帮忙煮一下饭好不好。
他姓高的，我就叫他高哥，麻烦你帮手煮饭好不好。
当然他很年轻，年轻过我很多的在里面。
其实他很年轻的。
那然后我就说，那你今天晚上煮饭，那我就回办公室了。
那如果你煮饭的，我就回办公室了。
你要知道，这个弟兄，这个年轻的弟兄跟我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
知道这个弟兄跟我的性格是完全相反。
他是做事那种非常很慢很静的那种，他是属于那种人。
他做事是很慢很静的那种人。
好，从五点多到六点多，六点多我从 office 出来。
结果到六点几，我在办公室出来。
看看那个电饭锅，还
没
煮饭。
还
没
煮饭。
我就回到，我就是回到那个看。那他还没煮饭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我就对他还坐在那里，我就说高哥煮饭了。
我真的忍不住了，所以我就见到他还坐在那里，我就说高哥煮饭了。
他还是很自由淡定的在那边打电脑，他回回我，
他只是从自由淡定继续打他的电脑，就是应了声
哇，我那个时候从那里面从那外面从那个 fellowship hall 然后走回到那个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心啊就像那个热窝上的蚂蚁啊，在里面团团转。
当我行翻去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心里面啊好似热窝上边嘅蚂蚁一样腾腾。
因为换成是以前的我，老早就拍桌子了，你还没煮饭。
因为以前嘅我咧就已经拍咗台噶啦。
但是那个时候我又知道，神要借着这些的弟兄姐妹，借着这种的事物环境来磨练我，来打磨我，来改变我。
其实我知道神是藉着这些弟兄姐妹来磨练我打磨我，
所以我就回到办公室，我就在里面安静下来来祷告，真的是一次又一次就是这样子被神打磨。
结果我就回我办公室里面安静下来，神是一次一次这样将我的打磨。
因为像我以前这样子的个性，等就很难，做就很快。
因为我的以前的个性，等是很难的，做就更加快。
但是在这里你看到尼希米他就是安静等候。
我们看到尼希米在这里安静等候，
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机会，
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机会。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他就抓住那个的机会，在里面他就跟王来分享他心里面的那个的重担负担。
他就把握住这个机会跟王分享他这个重担和负担。
所以你可以看到王在里面就问他，他说那你要求什么。
所以王就问他你求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在里面的时候、第四节他还在里面，他就说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尼希米还怎么做，他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当王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尼希米就心里面默祷天上的神。
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凡事都祷告的人。
从这件事我们看到他一个凡事都祷告的人。
他不单单是说碰到重大的事情在里面才祷告，迫切的祷告，而是随时多方的在里面依靠神就祷告。
他不是只是大事求神，而是、无论什么事情他 都随时多方的祈祷神。
在王的面前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也向神默祷，求神给他智慧、力量、胆量，能够让他说出他接下来心中的这样子的负担，还有修建这个城墙的计划。
他求神给他有这个聪明智慧，怎么可以回答他这个修建城墙的计划。
所以当王问他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就可以把整套的计划很清楚的来告诉这个王，他在里面要怎么做，需要怎么样子的资助，要去多久，他的计划是什么样子。
当王问到他的时候，他就可以一一的将他的需要的计划来向王陈明。
所以他的计划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晰。
所以他的计划和目标非常清晰。
你知道有一个父亲他带着三个孩子去沙漠。
你知道有个父亲带着他三个孩子去沙漠，
目的是为了打骆驼，猎那个骆驼。
目的是去打猎骆驼。
到了那个目的地，
去到目的地，
父亲问老大，
父亲就问老大，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乜嘢？
老大说，我看到猎枪啊，看到骆驼啊，还有一望无际的那些的沙漠。
老大就话，我看到猎枪，我看到骆驼，我哋睇到一望无际嘅沙漠。
父亲摇摇头说，不对。
父亲就摇摇头。
接下来问老二，
就问老二，
老二你看到什么？
老二你看到乜嘢？
老二说，我看到老爸。看到大哥，看到弟弟，看到猎枪，看到骆驼，还有沙漠。
老二就话我睇到大哥、二哥，睇到沙漠。
爸爸说不对。
爸爸话唔啱。
爸爸转向老三，老三，你看到什么？
爸爸就问老三话：你睇到乜嘢？
老三的回答很简单。
佢好简单，佢答案好简单。
爸爸，我只看到骆驼。
爸爸，我只睇到骆驼。
啊，父亲就非常高兴。
父亲就非常高兴啦、
真的是拍拍老三的肩膀，他就说你是对的。
拍下佢膊头就话你啱。
目标是干事的那个的动力，你有了目标，你心中就有了方向。
目标系办事嘅动力，你有咗目标就有咗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
所以你睇到尼希米一个好领袖，
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一个好嘅榜样。
好，你看到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事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服事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们有这样的认知。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接下来的时候，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
接着来第七、第八、第九节，
他就把一个很清楚周详的计划就陈列出来了，
他就将一个很清楚周详的计划陈列出来，
好，告诉那个王，
告诉王知，
首先好，他就说在里面你要给我诏书，
要给我诏书。
好，因为在里面的时候，他没有诏书，没有权办事情啊。
冇诏书就冇权办事。
好，在里面他，你要有那个诏书在里面，要王派那个军长那些马兵，你要护送我。
啊，你要派军长派马兵来护送我。
让我可以去到那个犹大地。
啊，要我能够去到犹大地。
然后他还要有诏书是什么？去给那些管理那些园林的人。
然后有诏书来管给这些管理园林的人。
好，然后呢他还要求什么？要求那个建造城墙，因为建造城墙要木料啊。
然后要求建造这个城墙需要的木料。
好，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在里面一样一样，他事先都做了非常这个全备的一个的准备，一个的思想，一个的计划。
你看到他在里面已经预先做好个储备这个计划。
他在第八节。
在第八节。
你可以看到他把所成就的一切把荣耀归给神，
他所预备的一切但他将荣耀归给神，
因为他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他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帮助他，
因为神与他一切神帮助他，
他所求的皇上都赐给他了，
他所求的王都赐给他，
就好像箴言里面一句话说，他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都好像怎么样，好像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
就好像箴言讲到，王的心在神的手里面，就好像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
所以你看到尼希米在里面不断的祷告，你就 看到他经历神，也经历上帝的帮助，在当中他的神施恩的手就不断的来帮助他。
看到尼希米他不断的祈祷，施恩的上帝就不断地帮助他。
但是我们看到当神不断地来帮助的时候，魔鬼撒旦也不会在里面甘寂寞。
当神帮助的时候，撒旦魔鬼都不甘寂寞。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十节是这些的敌人是蠢蠢欲动啊。
所以你看到第十节，他的敌人蠢蠢欲动。
好，在这里面 提到什么？何论人参巴拉。
又提到和伦人参巴拉，
还有这个亚扪人多比亚，
还有亚扪人多比亚。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怒怒。
好，你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看到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即便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即便有上帝的帮助的时候，魔鬼撒旦他还是会找机会来攻击的。
就算是神帮助你的时候，撒旦魔鬼仍然找机会来攻击你。
我们说尼希米并没有在此在里面就停住。
我们看到尼希米不会因为这样而停下，
他会继续的在里面，继续的往神给他的这样子一个使命来不断的向前迈进。
他仍然继续向着神给他的使命不断的迈进。
十一到十六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神的话语好吗？来，
十一到十六节，
一二三，有请。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在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当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呢段经文讲到尼希米翻到耶路撒冷之后，
尼希米他没有跟什么人在里面讲。
尼希米冇同其他人讲嘢。
好，十二节你可以看到。
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尼希米的一个领袖的一个特质，
你可以看到尼希米的领袖特质，
他很谨慎处事，
他很谨慎处事，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然后他利用时间，
然后他利用时间
亲自的来走访，来观察，深入的来了解这样子一个整个的情形，
来查访观察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就是说，他首先是在里面收集第一手的材料资料，
第一手的资料，
然后他分析那个整个的情形，
然后分析整个的情况，
然后他会提出整个的方案，
然后会提出方案，
然后他才按部就班的脚踏实地的去执行，
然后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
我看到尼希米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
他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
他就知道一个的大的原则，
给我们看到一个大原则。
对一个真正有使命感、爱神爱家的人，
对一个有使命感、爱神爱家的人，
他应该对神的家的难处知道越多越好。
他对神的家的难处应该知道越多越好。
但是如果是对于一个消极的人、喜欢批评论断的人，
但是对一个消极喜欢批评论断的人，
他知道神家的软弱难处知道的越少越好，
他知道神家的软弱和难处知道越少越好。
这一点希望我们每一个做属灵领袖的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的谨慎在当中，
希望我们作为属灵领袖的人有这个的谨慎。
十七到十八节。
十七到十八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一二三，有请。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这一两节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两节我们可以看到，
当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
他首先查看了这所有一切之后，
他查看一切之后，
这个时候他召聚了这一些的百姓当中的领袖，
他就召聚百姓的领袖，
这个时候是 it's a time， 他要把他的意向，他这个使命传递出去了，
这个就是将他的意向和使命传递出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领受这样的意向使命，
你可以看到尼希米的领袖的意向使命，
他就非常热情地跟这些领袖分享，呼召他们，他说，来吧，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在里面再受凌辱，
就说来吧，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意向这样子的传递，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意向的传递，
这个意向是号召跟组织组成这个 team 的一个的动力，
所以他这个意象就是号召和组成这个团体的动力。
我们可以看到团队的建立正是借着这个意象的传递，
团队的建立就是藉着意象的传递，
而意象它本身是在里面，这个意象使命是很具最强的那种的粘合力在里面的，把人能够聚在一起，
这个意象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将人放在一起。
而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
接着来大家会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尼希米他在里面的时候，他接下来就来开始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组成这样子的一个的团队，一同的来完成。
尼希米就将这件事情就一件一慢慢一步步的来完成。
我们说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以神国兴亡为己任的人。
我们看到尼希米以神国兴亡为自己己任，
他也非常具有强烈的使命感，
非常强烈的使命感，
他也是一个真正采取行动的人，
是都真正采取行动的人，
他也鼓励别人在里面来采取行动，
他都鼓励别人来采取行动。
我们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属灵领袖，
我说这个一个是很好的属灵领袖，
他不像说有一类人在里面只会找出问题批评论断，然后发现那个漏洞，但是呢却没有积极的具体的解决之道，
不是好像有些人只是批评论断，找到很多个漏洞，但自己就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案。
你还记得上个星期陈牧师讲吗？有一个的弟兄在里面批评那个做650份饭的 那件事情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陈牧师讲到有个弟兄做650份，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会的，总会在教会里面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会有这样子一个人在里面。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总会会有些这样的人在这里。
但是我们感恩了，说句笑话在里面，上个星期大家都吃得很满足，对不对？没有人敢挑剔发哥的那个的猪手焖莲藕加蓝鱼。
大家都吃得好，
对不对？
没人挑剔。
没有人在里面挑剔在当中这个发哥在里面的时候所煮的饭哈，如果挑剔的话没得吃，如果挑剔的话就没得吃哈，在里面。但是我们说哈，在里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尼希米他不仅找出问题所在，他也采取积极的行动。
尼希米不单止找到问题的所在，也采取积极的行动。
他同时把这样子一个使命传递给大家，
亦都将呢个嘅使命传递俾
他也让人能够起来一起来做，
亦都让大家能够起嚟一齐嚟参与嚟做。
好，所以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十八节，
我哋睇到十八节，
那些被他鼓动起来的、鼓励起来的，他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佢鼓励大家一齐就话：我们起来建造吧。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一个的问题，看一下我们自己这个人。
我哋要思考个问题，就睇我哋自己呢个人。
究竟我们会像是尼希米那样子，一个是能够让别人很积极的起来建造的人呢，还是说我们只懂得在里面批评论断，但是却没有解决之道的拆毁之人？
好像尼希米这样能够激动人一起来建造，还是我们另外一种人只是值得批评和拆毁。
你知道史百克他在一本书叫做《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知道史百克在一个恢复神儿子丰满见证里面有一段的说话。
他说倘若不能在正面对今天的局面提出补救之道。
倘若不能在正面对今日的局面提出补救之道，
倘若我们不能积极的起来对抗所看见的消极，
倘若我们不能积极的起来对抗所看见的消极，
我们就没有权利批评论断定罪，
我们就没有权利批评论断定罪。
因此让我们学习安静，
因此让我们学习安静，
只等到我们能提供更好的，
直等到我们能提供更好的，
巴不得主救我们脱离因为缺少积极而必须保持的安静。
巴不得主救我们脱离也因缺少积极而必须保持的安静。
使我们因得到意象而能够积极向前。
使我们因得到意象而能积极向前。
你知道其实史百克他这一本书他这个背景也是尼希米记的。
大家都知道史百克这本书它的背景也是尼希米记。
好，所以你就是说真的是巴不得我们真的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学习，
巴不得我们大家在里面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
我们都要学习像尼希米样子，一个是可以成为真的是可以鼓励别人让别人也能够起来建造的人，
好像尼希米一个这样开始能够鼓励别人起来建造的人。
而在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十九节，
接着来看到十九节，
就是有这样子的人，
就是有这样的人
在里面被魔鬼撒旦在里面来使用，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蠢蠢欲动了，想要抵挡，想要来拆毁了，
就被魔鬼撒旦来利用，蠢蠢欲动，准备拆毁。
好，因为你十九节你就看到他们在里面，这个参巴拉还有多米亚还有其他的这些亚波拉就是亚拉伯人基善在里面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
我们里面看到有和伦人参巴拉，也都看到多比亚，都其他的亚拉伯人基善来耻笑我们。
二十节
，
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在里面非常的勇敢。
你看到尼希米是很勇敢。
好，他在里面他就很清楚的说，他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
好坚定咁讲话，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的宣告。
呢个非常勇敢嘅宣告。
我们知道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仇敌的诡计。
我哋知道认识神嘅人，佢知道仇敌嘅诡计。
他也抵挡魔鬼撒旦的作为。
佢都抵挡魔鬼撒旦嘅作为。
不允许魔鬼撒旦仇敌在任何的方式来威胁、来伤害、来搅扰这个混乱神。儿女们的这个神圣的这个工作，
不容许撒旦魔鬼来混乱搅扰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章尼希米他可以使人在里面起来。
所以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有这个能力使到人起来。
而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第三章，
接着来我们看第三章，
他非常有智慧，
亦都有智慧，
他能够使人分工合作。
他都使到人分工合作。
好，其实在接下来我们会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看第四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能够使人全力以赴。
我们看下次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他能够使到人全力以赴。
所以尼希米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的榜样。
所以尼希米一个非常好领袖榜样。
在第二章末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让人答应起来，要呼召了，答应他的呼召，一起来起来了。
我们在第二章后边那里看到他能够呼召的人，让人回应他的呼召。
所以在接下来第三章的时候，
接下来第三章，
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展现在我们
面前，就是整个的百姓，这些以色列百姓都在里面被激动了，在里面带着使命一同的来参与，
整个以色列民都被激动起来参与，
一同的来在里面重建城墙，
一起来建造城墙，
同心的来行动，
同心的行动，
同心的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
同心的来建造耶路撒
冷，因为他们有个同一的意向，同一个使命，
因为他有同一个意向，同一个使命。
但是当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
当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三章，
当我们一翻开，
我们打开，
我们会觉得哇哦， 读起来为什么那么枯燥呢？
读起来点解咁枯燥嘅咧？
因为他就会讲到某某人哈，在里面他们建立了某某门啊，然后架的那个横梁，安的那个门圈啊，安的那个扇，安的那个那个这个扇就是那个门扇，还有那个轩哈门轩，安了那个锁，然后其次又是某某人又做这样子的事情。
系讲某某人啊，起咗边个门，安咗边个扇，整咗边个锁。
好，所以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整一章的内容呢，从第一节到三十二节，当你读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不断的在里面重复。
你睇到从第一节到三十二节，佢不断嘅重复。
就讲到某某人在里面建了阳门，然后又建了鱼门，然后又建了谷门，然后一个一个的在里面，整个的一张书都在里面啊。其次的又是谁来建了某某的某某人又建了某某的东西，所以这是一张图，让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整一章三十二节都是在里面围绕的这里面的一个的城墙在里面，不断的在里面来。按照自己的对着自己的门房屋来建造，
讲到每一个人做佢自己嘅博佢应份嘅做嘅嘢好仔细嘅特别系嗰啲人对住佢自己嘅房屋嘅所建造嘅工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分工非常的清楚。
所以睇到佢分工非常的清楚。
尼希米他把每一段每一段的都对着自己的房屋在里面来分工。
希米讲到佢哋对住佢哋嘅房屋嚟分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里面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首先第一点，这个分工合作里面呢，有着非常周详的规划。
睇到佢呢个分工合作嘅计划里面系非常嘅周。
刚才你可以看到那个图里面就可以看到，他把整个的工程分成很多段。
大家可以睇到佢刚才嘅工程分为好多段。
把人就分配在每一段的上面去。
将人分配喺唔同一段落，
大家就各自负责各自的工程，
大家负责自己嘅工程，
最后整合起来就完成了整个的工程，
最后整合起嚟就成为一个全部嘅工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三章的时候呢，这个其次这个字呢出现了三十一次。
所以在第三章里面，其次这个字出现三十一次。
就是说某某人做了某某的这样子的一个做了他的安的那个门啊，安的那个建了这个的轩啊，在里面把这个门安好了。然后其次又轮到某某人在里面弄了那个横梁，然后把这个门也装上去了。
某某人安咗门安咗山，亦都某某人安咗横梁，如之如。
整个连续起来，没有重复的，没有遗漏的。
整个重复冇重复冇遗漏嘅，
非常有系统的那个安排，
非常有系统嘅安排。
可能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闷，
但系当我哋读嗰时觉得好闷。
但是我常常说，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把自己带进去，你就好理解了。
如果你将自己放入去里面，你就会读嗰时就好好理解啦。
好，就好像我们新恩堂这个堂，
就好似我哋新恩堂本堂。
好，我们新恩堂大概我们有三个门，对不对？外面这一个门，
大概有三个门。
平常大家常常出的这个侧门。
还有一个后门，仲有后门。
假设一下，
假设一下，
假设一下，方一坐在最后，方一坐在最后。
方一坐在最后。
方一如果是住在隔壁，
如果方一住在隔壁，
就方一负责在里面建后门的那一段的城墙。
方一就会负责建后边嗰段嘅城墙。
我们的侧门，
我哋嘅侧门。
Raymond Rosita 喺呢度。
Raymond Rosita 喺度。
如果假设 Raymond Rosita 就住在旁边。
如果假设佢住喺旁边对面，
就是 Raymond Rosita 负责建这个侧门的这一个城墙，
就系佢负责建侧门呢个城墙。
好，在里面前面的这个后门，这个的正门，
呢个正门，
法嫂系坐喺嗰度，
法嫂坐喺嗰度，
法哥法嫂，那如果就是住在刚刚就在正门的那一边的话，
佢如果咁啱就住喺正门嗰一边，
法哥法嫂就负责在里面建这个正门的这一块的城墙。
佢哋就负责建嗰边嘅正面嘅城墙。
尼希米就是这样子分工合作。
尼希米就系咁样分工合作。
非常有系统。
非常有系统。
还有第二个。
仲有第二点。
全兵动员，全体在里面都动员了服侍。
全体嘅动员。
也就是说，在里面的时候，所有的人在里面都参与。
所有的人都参与。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参与在里面建造的里面，他们整个的名单里面，他们的职位、他们的身份都不同。
参与里面你留意佢嘅名单，每个人嘅工作都唔同。
里面有做官的，里面有祭司。
有做官的，有祭司，
有商人，也有一般的普通百姓，
有商人，有一般的百姓，
啊，也不分男女老少，
也都不分男女老少，
啊，甚至有一些姐妹都在里面参与，
或者有些姐妹都在参与，
大家合一同心的来做工，
大家同心合一的来做。
还有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
他非常有智慧的安排，各占其位，各尽其职，
啊，他非常有智慧的安排，各占其位，各尽其职。
他不单单把每一个的分段都负责好，
他不单止将每一个段落分配好，
他而且把里面的那个工作里面的那个内容他都规定好，
啊，将工作的内容都规定好，
啊，你要架横梁的你要架横梁，要安门扇的你就安门扇，
啊，要架横梁的就架横梁，安门扇的就安门扇，
你要修造那个炉楼的你就要修造炉楼，
啊，修造炉楼的就修造炉楼，
啊，你就可以看到个人的分工都好像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一样，按照各种不同的职事一起来配搭，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每个人的分工就按住他不同的职事来分工合作。
而且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说了他有一个词重复的出现，
刚才我都讲过了，他有一个字重复的出现，
就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
啊，尼希米这一点他非常有智慧，
啊，尼希米在这一点非常有智慧，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是要靠着他自己居住的那一个部分的那个城墙都来负责他修造他自己的那一段，
就是，靠着他居住的地方的城墙他来修造，
因为这样子很方便，
因为这样方便，
好方便动员全家人都在里面一起参与，
能够动员全家一起参与，
啊，然后这样子又省去时间 东跑西奔的，
都不用周围走来走去，
第三而且这样子的话又激发他切身利益，因为是你对着你自己的房屋嘛，所以你要建造你内的那一段，
都激发佢嘅自身嘅利益，因为佢对住佢自己住嘅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可以把个人的利益跟集体的目标结合在一起。
所以啊，能够睇到佢将佢啊个人嘅目标同埋整体嘅利益集合一齐。
好，所以非常的有智慧。
啊，所以系一个非常有智慧嘅设计。
啊，你知道在东京哈，在国际的一个马拉松里面，一个日本的选手，他叫做三田本一，他就获得了冠军。
在东京一个马拉松的赛跑里面，有一个日本的选手，他获得冠军，
这个冠军让人觉得，哎，非常的令人意外，
他这个冠军是很意外的，
然后那些的记者们就在里面呢就，穷追不舍的来问他，
那些记者就穷追不舍的来问他的原因，
就是你得奖的奥秘是什么，
你得奖的奥秘是什么，
他就回答说，他说凭智慧取胜，
他就答话凭智慧取胜，
啊，他说几年之后呢这个谜底才被揭穿，因为他在里面写了他的自传，
啊，几年之后才知这个谜底才知揭开，因为他后来写了自传，
他在里面怎么说，
他里面怎么说呢，
他说每一次比赛之前，
他说每一次比赛之前，
其实我都会把那个比赛的那个线路仔细的熟悉一下，
每次比赛之前我将跑步的路线仔细的研究，
他沿途里面一些很醒目的一些的标志他会画下来然后记在心底里面，
将沿路一些的路标标记能够记在心里面，
比如说第一阶段是一座银行，
如果第一阶段是一座银行，
第二个阶段是有一棵大树，
第二阶段有棵大树，
那他比赛的时候呢他就朝着第一个目标就奋力冲击，
他就向就比赛的时候就向着他定了的目标奋力的冲击，
然后到第二个目标是一棵大树的时候他同样也是奋勇的出击，
然后去到第二个目标的时候奋力的大树他都在那里，
所以那四十多公里的那个赛程他就说就被他这样子分解成为几个小目标就轻松跑完了，
所以四十几里的长跑就被他分开成几个轻松的目标，
这就是他所说的智慧取胜，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智慧取胜，
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同样的以非常有智慧的同样的这样子安排这个重建工作，
我们看到尼希米很有智慧的安排重建的工作，
安排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安排对着他的房屋来修造，
就是跟自己切身利益最有关系的地方，
这个跟自己切身的利益最有关系的地方，
从你最关心的地方你先做起，
从你最关心的地方先做起，
这里面其实也提醒我们，
这里面也提醒我们
许多的侍奉里面，
好多侍奉里面
从我们自己做起。
从自己做起。
从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做起。
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做起。
从我们自己的家做起。
从自己屋企做起。
啊，其实啊，我跟大家说，以前以前的教会里面的一对夫妇，他们就是在里面愿意开放自己的小组啊，开放自己的家给那个小组。
有对夫妇，他愿意开放他屋企给小组。
你就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他还没有信主的先生就有机会开始来参与小组。
在过程里面，他未信主的先生就开始有机会参与这个小组。
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侍奉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
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其实侍奉是从我们自己家开始。
好，也从我们身边周围还没有归信主的家人朋友开始，好不好？
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没信主的家人朋友开始。
想一想，
想一想，
你的身边有谁在里面为他们祷告，然后有机会送一下我们后边的中信啊福音单张，然后有机会再跟他建立关系做朋友。
想一想，有哪些人或者可以用我们后边的中信其他的单张来做义工，
慢慢的来邀请他们来参加团契，参加聚会，慢慢的引导他们来归向神。
慢慢的来参加，请他们参加团契，慢慢的都归向神。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西米他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的属灵领袖。
我们看到尼西米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属灵领袖。
他这样子的分工合作，这样子的全体总动员，他这样子的智慧的安排。
他的智慧的安排，他的分工的合作。
52天就让大家同心合意的把这个城墙就修造好了。
之后就能够大家能够分工合作，将这个城墙修好。
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神的家在当中，我们是一起来做的。
我们看到神的家是一起来做的。
我们要有一个家的观念。
给我们看到一个家的观念。
我相信上一周，陈牧师在讲他做难民船的那一段，有一段他没有说。
上个礼拜陈牧师讲到坐难民船嗰一段仲未讲。
但是他每一次说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他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感触。
每次他在神学院面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感触。
当时他们要坐这个难民船出海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之前的一些难民船有一些已经整一个船几百人已经沉了。
当他们坐这个难民船出海的时候，他们其实之前就听说前面那个难民船已经沉了。
他们在里面祷告，
他里面祈祷。
好，然后陈牧师在里面跟师母说。
陈牧师跟师母说。
因为他知道前面曾经有整一个船几百人都沉了之后，他就跟师母这样子分享。
他知道前面几百人的船已经沉了，咁他就同师母分享。
好不好？他说我们一家三口分开来。
好唔好将一家三口分开嚟？
我们分开来坐船。
分开嚟坐船。
好，师母跟女儿坐另外一个船，陈牧师自己坐另外一个船。
师母同女儿同另外一座船。
因为这样子，这是 in case。如果哪一个船沉了，至少他们家里面还有人可以来保存存留。
万一有一只船沉咗嘅话，就唔使全部都死喺同一只船度。
但是陈师母怎么说？
陈师母点讲咧？
他说：
佢话
我哋死，我哋一齐死；我哋生，我哋一齐生。我们如果死的话，我们一起死。如果我们活的话，我们一起活，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大家有没有这个家的观念？
大家有没有这个家的观念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谢谢你，谢谢主，你让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今天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作为领袖的榜样。哦，主啊，我们为着尼西米，他是这样子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一个的这样子一个属灵领袖，我们深深的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样子使命感，他也有这样子一个智慧来鼓励众人来兴起，52天就把那个 毁坏的城墙可以完全的建立起来。主啊，我们就巴望着，我们真的祈求，我们祷告，让我们新恩堂这个家也被神你来兴旺起来。当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家的时候，保守帮助我们，我们也一起的在当中分工合作，我们彼此配搭，同心的建造，因为这是神的家。主，我们就求主你在里面来兴起人，也兴起众弟兄姐妹的心，一同同心合意的来服侍。如果在里面说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年纪大了，但是当我们在过往的那几个星期，当我们看到89岁的郑牧师依然站在台上，上个星期快80岁的陈牧师也站在台上一直在服侍的时候，主啊，保守帮助我们。虽然可能我们年纪大，但是主，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也侍奉到老，侍奉到见主的面。因为可以侍奉神，真的是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跟福分。求主你就在当中来兴旺我们神的家，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我们家的头。谢谢恩主，听我们谦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